238页，第794节。约瑟著。上周初，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他太太的一个双重梦的副本。双重梦就是觉知到自己同时正在经验两个梦，或一个梦在另一个梦里。而后上周五晚间，当珍和我在讨论此事时，我说双重梦可能是脑的两半球各有他自己的梦，而那两个梦在试着一同混合成平常的意识。我又说，每个梦都具有所属的那半边脑的特性，如我们以目前知识来看的那些机能，左半球因较富分析性与知性，会有具体表现那些品质的梦；较富创造性的右半球含有涉及象征、艺术与情感的梦，我的概念即兴的出现。我进一步说，虽然脑子的两个半球是分开的，它们在脑干处由胼胝体连在一起，因而在它们之间有种种的交流。以同样的方式，在双重梦里的两个梦之间会有关联。稍后珍建议我在课中请赛斯对此加以评论。当然双重梦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理由。约瑟著结束。导向你们的问题，首先，你们的记忆、感觉和情感虽然与身体相连，而且留下痕迹，但却是与之分开的。就好像是你生活的经验被捕捉在一个影片上，在这情形中，这影片就是身体的组织，脑子的组织。可是，经验本身则独立存在于影片之外，而那影片无论如何并不能捉住他们的全貌。以一种说法，你脑子的活动调整你身为一个有肉体的生物感知生活事件的速度。理论上说，那些事件可以慢下来，或以一种更快的步调放映。再次的，以一种说法，那声音、画面、空间的统一性等是配进去的，那影片多少以同样的速度放映，身体的感官一同加入，以给你一个戏剧性的官能的合唱。每个声音与所有其他的感官模式维持完美的合拍，因此通常有和谐与连续感，没有令人窘困的中断。这同样适用于你的思想，如果你有耐心去倾听它，会发现你的思想似乎一个接一个平滑的来到，且多少随着外在活动的顺序。脑子像荧幕一样，对那些本身从没实质的出现的内在活动给你一个实质的画面，并配以声力声，你的脑子给你一个方便而十分必要的参考系统，以便指挥肉体的生活。脑子把那些可能以许多其他方式用别种组织来体验的事件，为你以它们适当的顺序摆在一起。当然，脑子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对着你的星球调准，把你与无数的时间顺序，如分子的、细胞的等等连接起来，因此它们与世界的事件同步进行。脑子组织活动并转移事件，但并不创始它们。事件有个电磁性的实相，它于是被投射到脑子上，以被实质的启动。你们的仪器只能接收到某些层次的脑活动，他们完全不能感知心智的活动，只除了当它被印在脑子上时。每个梦 就是这样印上的。举例而言，当脑的一部分或半个被启动时，另一半的相关部分也会被启动，这都是发生在科学家不能感知的层面。称一边或另一边的脑是主宰是可笑的，因为整个俗世经验饱满的丰富性需要用到两半脑，你的梦也是一样。不过在做梦时，通常由脑子投射而借身体行动加强的完全的感官图片是不必要的。那些梦的经验在早晨的后顾或回想时，常像是接不了头或焦点模糊，只因他们以平常醒时的脑子无法处理的一种复杂性发生，身体显然必须在你们公认的现在反应，因此脑子利落的以间隔的神经反应来保持实质的时间顺序。整个物质实相就是依赖着配以时间的感官资料，这是同步进行的，以给身体一个机会做精确的行动。在梦里，感官没有如此的限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件都能安全地被经验。其实从你们通常观点来看，所谓的可能事件也能被经验。再次的，因为身体不需要对他们采取行动，因为脑子必要的明确化，大部分你自己更大的实相不能透过它的赞助出现。脑子可能是这种课外活动为他不能理解的背景噪音或嘈杂。那么是心智决定哪种资料会发动脑子，因为脑子非实质的副本。所谓脑子的古老部分包含心智的记忆，一般而言这一直重要的资料，不过却不需赋予它有意识的注意，并没有可能赋予，因为那资料所处理的时间尺度是更精炼的脑的部分不再能处理的。对身体本身的生物上的可能性知识在那些古老的层面发生，而在那些层面有活动，结果造成所有物类之间的细胞的通讯。脑子有固有的可经适应力，因此天赋的一部分能代替任何一部分而做它的活动，同时也做自己的。不过相信什么是可能的与什么是不可能的常常使那设备迟钝。虽然神经的连接是明确的，虽然基本上习得的生物性的行为为主宰，但脑子的各部分却天生的可以互换，因为它们是由心智的行动来指挥的。这极难解释，但能过完全有意识的生活的能力是天赋在身体的每一部分的。事实上若非如此，身体平顺的同时同步性便不可能。脑子有你们没有去意识的利用的能力，因为你们的信念阻止你们去发动这适当的神经习惯。脑的某些部分似乎为主宰，只因在任一个特定的文明或时代里所采用的那些神经习惯，但在你们过去的其他文化曾经验十分不同的实相，那是由于鼓励不同的神经模式而透过其他焦点来组合经验的结果。例如梦能被远较清晰地带进焦点，因此至少那些经验中有些能被有意识的利用。当这情形发生时，你们是有意识的利用到实质上与逻辑上都是课外活动的经验。你们把不像醒时事件那样登记在脑子上的事件的痕迹带入你们的意识里。梦的事件 部分的录在脑子上，但脑子把这种经验与醒时事件分开。以某种说法，梦能供给你至少是未在时间里遭逢的经验。梦本身是被脑子的时间顺序记录下来的，但在梦本身里面有一段没有时间性的时间。理论上说，某些梦能提供你一生的经验以便汲取，虽然梦本身可能只用了少于一小时的你们的时间。再一方面，梦是你的正常意识的无形厚度，梦涉及了脑子的两半，许多梦的确以一种鬼魅的方式启动了脑，激起以正常而言实际上不合时宜的反应，即是他们不要求直接的行动，却作为行动的预告，提醒脑子在它的未来去发动某种行动。梦是如此的多层次，若要完满的讨论，需要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语言上的专门知识。因为梦虽不需整个身体上的行动，脑子虽不能记录整个的梦，但是梦的确用来启动生物性的行动，例如借由释出荷尔蒙。也有我将称之为身体梦的，没有任何层次的意识是完满的彰显在物质里的，在身体的所有部分之间永远有经常的沟通，但当意识心被转了向，那活动常常增加，细胞的意识在自己的层面于是形成了一个身体梦。这些不涉及图像或文字，而是像电磁性意象的形成，预期要采取行动，而这些然后用作治疗性的梦的发动者，在其中较高层次的意识在心理上被视之某种情况。不过许多问题是透过身体梦被预知的，而病情只在那个层面上清楚了。